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名字高至圣，天下人间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颂扬你的名，我们呼求你，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我们深深的渴慕认识你。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慈爱，主耶稣，求你满全我们心中你赐给我们的渴慕，就是渴慕亲近你，渴慕认识你，渴慕在真理中，在你赐下的圣灵活水中与你真实的相遇。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把光明看见，看见我们生命中显而未见，我们自己都不知晓的罪，好使我们能够有悔改认罪的机会。你将我们的罪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深深的对所犯下的罪深深的感到痛悔。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悔改。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把我们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好使我们能够以无愧的良心，在你宝血洗净下，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赐给我们所需要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聚会奉你名与你同在的地方，不论是现场的、线上的，主耶稣，你的圣灵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不止息爱的话语，碰触到你那慈爱的手，抚摸我们受伤的心，治愈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在你的爱中能够得治愈。得释放，能够成全。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一同来到主前。来亲近他、认识他的时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若不认识主耶稣，跟他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不但危险，而且是没有盼望的，在一个极大的危险中，快速的通往地狱、永远不灭的火湖里。主耶稣爱我们。他来救我们。我们一旦认识了主耶稣，我们的生命要焕然一新。我们一生岁月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个认识，因着认识他程度的不同，我们生命的丰盛也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认识他是谁，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在这一个天地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在起初就有道。这道英文用的是 word，是高圣经翻译成圣言。在起初就有圣言，太初有道，这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就是圣言。 就是三合一的神、圣子、耶稣基督。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圣子与圣父在起初就同在。万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没有光，所有的生命都不能存活。人在黑暗中，不知道，看不见，就会碰碟，就会上网，而耶稣基督来寻觅我们，他是生命的光，在他里头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来到了世界，他是真光，第九节。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一个真光是普照世上每一个人的真光。就在他的时间，他的光照亮我认识了他，借着他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借着这真光，我们会看见光明，看见真理，看见真实，认识真光。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盼望，这一个照亮世上一切人的真光，他来到这世上，这世界是借着他而造成的。第十节，世界却不认识他，因为罪使得人在罪恶的黑暗里，以他的光，以照自己的神。有了极大的隔阂，而不认识他，而不能够有他给我们的丰满的生命。那么他来到这世上，世人因着罪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使我想起有一次，我的女儿艾琳回到家里，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查经班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叫做木木，是嘉欣的可爱的第二个儿子。他从小就是妈妈抱着，在我们的查经班，就这样的跟我们同在长大。那个时候他已经念小学了，他就问我的女儿说：“你是谁？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就是很可爱。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你来干嘛？如果你来干嘛？你为什么来？我们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主，我们不认识他才是主。所以这一个可爱的相遇，他们一个大孩子、大姐姐，一个小弟弟，有谈有笑的，非常非常快乐，很可爱。有一首歌是我为艾琳所做的，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小孩子。这首歌我们出版就是木木唱的，木木说这首歌是他的，艾琳说这首歌是我的。那到底是谁的呢？是主的，就是我们的。最后他们都同意是我们的，感谢主，我们因着我们有限的光。我们看不清楚，因着无限爱我们的神给我们他的真光，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一个很伤心的事。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却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使我想起有一位非常非常圣洁的，叫做方济各。圣方济各，他建立了一个团体，这一个团体都是愿意以方济各的精神、耶稣基督的精神过贫穷的生命跟生活。有一次在严寒的冬天，他走了很远的路， 回到了自己的会院，他敲门，大家睡着了，没有人起来。后来有一个人起来了，不认识他，是新入院的小弟兄，就说：“我不认识你，我们不接待乞丐，我们不接待你。”他就被外面一直到天亮，也就是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纳。我们是属一组的，我先要认罪悔改。我曾经不接待他，我曾经把他关在我的心门外。其实我的心是他造的，他要进来就进来，可是他在门外敲门，敲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有一天我开门了，我的生命就改变了。那是我36岁才开门的，他敲了我这么几十年，感谢主耶稣，他永不止息的爱。至少我活着的时候开门了，我如果都不开门，那我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却有一个等待我的火湖，永远长存。那么，我以前认为我不错啊，我又不抢不偷，我也不做一些法律上不允许的事。但是人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原来的罪恶就是一个死刑犯，一定要面对公义的神的审判。那么耶稣救我们，他就是这样的来到世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神竟这样爱了他所创造的世界，爱世上的人，他不愿意任何人上亡，就打发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来拯救这污染世界里要上亡的世人们。他是要拯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黑暗中，所以他是照亮每一个人的真光，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那么他来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第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字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上亡，反而要得永生、永远的生命。这一个信他，信的意思就是相信他所说的话，相信他所说的话，他的话就是他，太初有道，相信他的话，相信这道的就是信他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那么信他的话，我们就领受了他的话是光，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真光。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我们不会半点。我们有他，我们就有真光。我们在这光中，我们领受光，是因为我们接纳这光，我们相信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这接受他的，就成为神的子女、神的儿女。因为这一个信他、接受他话的那一刻，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在他的爱中，圣灵重生了我们。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是神生了我们，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接纳他，而领受了这一个阿爸父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福音，永恒的福音，这是好消息。让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这一个中保，就是人跟神因着人的罪而有了破裂，而有了鸿沟。那么，人不能到父那里去，人不悔改，父的圣洁也不能够再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一个问题不解决，这公义的神。那犯罪的，在公义的光下，要承担这罪恶的后果。神说，罪的工价是死，罪会赚来死。那么，他暂时没有立刻执行这一个我们立刻死的审判，给我们一个机会。而在这一个机会里，他打发他的儿子。就是天人之间的中保来帮助我们，也就是这和平的使者，使得人跟神之间的破裂完完全全能够得到愈合。我们上一次详细的讲了这一段，我们今天继续。那么这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他是正义的，在他内毫没有不义，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为我们的罪付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他为我们而死，满全了神的公义。他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却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不单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一个挽回祭。挽回了我跟阿爸父罪恶的鸿沟，而有的罪债，不但为我，为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我们线上的每一个人，以及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人类，都被这一个挽回祭所挽回。那么，这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他成就的，他是每一个人的光。这光显明好消息，神的福音是为一切的受造物，所有的人。那么，他为所有的人成了挽回祭，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被他救赎，而得着他赎回来的生命，跟阿爸父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一个真实，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我是一直到1991年6月29号，我才真真实实的知道。而这一个知道，我的生命因着这一个知道，就活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若是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一个，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的第一次，这个第一次，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我们认识了他。我们跟他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认识他的人。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这一个认识也是认识神是谁，认识我自己是谁。我们彼此认识，神早就认识了我们。但是他愿意，我们也认识他。当我们接受他的话时，我们重生了，认识他。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三节，永生就是认识神，是唯一的真神及他赐下的圣子耶稣基督。这一个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这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他有这关系，我们就安心，我们的生命没有问题， 就不害怕。我们若不认识他，纵使你有钱，很多的钱，你有势，但是你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危险危机，是很严重的一个缺憾。所以，这一个认识在圣经里指的是亲密的关系，在圣经中第一次用了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的第四章。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该隐，也就是亲密的关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是夫妻同房的同一个字，同样的意思，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一个彼此的认识的关系，是因着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把他的话当话，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就在我们接受他的话，我们就得着了他话语所说的，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他是照亮我的真光，是在他的光中，我认识了他，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我需要这一个他的生命，他的光，他就使得我出离黑暗，成为光明之子。他是真光，他使得我们也成为他在光中所生的，他是世界的光，照亮世人的光。圣经也说基督徒，我们也是世上的光。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是世界的光。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那么我们认识他，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跟他有关系，而这一个关系，就让我们从一个有死的生命，成了一个得救有永生的生命，而这一个新的生命，就更能够得到他给我们更多更多的光。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当我们第一次信他时，我们就尝到了他赐给我们他的生命那一份爱，起初的爱。我们跟他有一个新的关系，是做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原来从肉生的、天然生的、血气生的那一个人的生命，而是从神生的、圣灵重生的。从神生的属于神，我们是属于他的，是从神生的。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道就是主耶稣，他成了血肉，来到这一个世上来救赎我们。我们是碰到了来到世上的道成肉身的真神。真人，他是人子，他也是神的儿子。他了解人的一切，生命中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情况，因为他就是人。那么，这一个道成肉身的神，我们接受他。他也住在我内，住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开始在他的光中看见的光，而且他不离开我们，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终结，我们就开始不断的惊艳到他的光，他的光在我们里面给启示，他住在我们里面， 基督在我们内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7或28节所说的。那么，这一个住在我们内的真光，给我们内在的启示，他又是天天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周遭陪伴着我们的真光，在环境中他安排一切，在里面给启示，在环境中让我们经历，好使得我们深深的明白他是谁，我们对他的认识要从起初的那一刻会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加增的，是不断加增的，是不断加增的。在我生命是在我们在座的线上的听的基督徒重生的都是这样，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这一个越来越多的认识，就有越来越多的丰富。他是多么多么爱我们，极大丰富的那一个美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我们如果把他的话当作话，我们遵行，我们信从他的话来到，我就完完全全不加不减的不改变的接受，这就叫做信心。在罗马书第10章17节，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来自于听见基督的话。我们听到了基督的话，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不加不减的把它承受下来，我们就会照他的话生活，就会照他的话行事。我们若把他的话当话，那么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对我们来说就是诫命。他的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爱父的心，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要爱父。那么他的话这样说，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继续爱世界，他的话很真实，阿爸父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阿爸父的爱，我们就不太像过去这样的被世俗眼目的贪婪，这一些眼目的骄奢、世上的诱惑，而抓住了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会完完全全的不加不减。如果把他的话减少一个字，你们不要爱世界，我们就把不去掉了。就变成我要爱世界，我也要爱天父。有的人是这样活的，我又爱世界又爱神，但是神的话不是这样说的。你减掉一个字，整个味道就不一样，你就要迷失，你跟他的关系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不能减，我们也不能加，也不能改。我们不能说你爱天父，我们加一个字，我们不要爱父，这是不一样的事。纵使两个字都把它的只是位置改变了，完全没改变，一个字都不改变。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要爱天父，你要爱世界，你不要爱天父，字都是一样，就完完全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若真的把他的话当话，他的话就是命令。我们要知道，他的诫命是不沉重的。那么，当我们会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认识他的人。我们也知道他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他。这一个认识， 他的话是多么多么美好、甜美的，要让我们惊艳。让我们翻到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就是耶和华的真道，是洁净的，是存到永远的。耶和华的典章，也就是法令，他的命令是真实的，是全然公义的，是美好的。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是正直的，能快活人的心，能够让我们的心从里面快乐起来。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因为他的话会洗净我们的心。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主耶稣基督。就是用他的话来洗净我们，要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要洗净我们生命中一切跟他不合的这些不洁、罪污，通通洁净。第十节，耶和华的法律是全备的，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让愚昧的人有智慧，让我们有来自天上的真知灼见。他的话，第十节，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金子令人羡慕，好像大家都很喜欢金子。那么，更多的金金。这一个纯金、精炼的黄金是更让人羡慕的。那么，在人世之间，最甜的东西就是蜂蜜。那么，它的话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流的蜜更要甘甜。这是让我们尝到它话是这样的甘怡，这样的美好。当我们会。听他的话，他的话就让我们惊艳到非常非常的甘怡跟美好，而这一个甘怡跟美好，让我们得到洁净，让我们的生命被净化，让我们每次读他的话，我们带着敬畏的灵来听他的话时，我们的生命就被他这句话、那句话、一句一句的话变得。更洁净，一直到他要在我们的生命用他的话把我们洗成圣洁，没有瑕疵。当我们读他的话时，我们要听他向我们讲的话。他的话是让我们得生命、得智慧、受造就的。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有一次，我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我非常非常感动。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在第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就是有些犹太人不信他，有些信了。世上有人信他，也有不信他的人。我们是信他的，有福的人。你们就是这些信他的人，包括我们。”线上的每一位都是信他的人，包括所有重生得救、信他话的基督徒们。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我们如果信他的话，我们会把他的话当作命令，我们就会照他的话来行事，我们就会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话就是我的门徒。这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能够在基督那里受教学习，这一个受教学习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我们也有经验，有些好学校，你想要到那里受教，很不容易进去的。在美国有 MIT，在台湾有台大，在中国也有北大，那不是一般人都可以进去的。要很努力的 经过考试，很好的成绩才能去到那里受教，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的。有一个地方比这一切受教的地方更好，那就是基督的学校，复活的主耶稣教我们的，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一同学习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在主前学习，这是一个哪里得来的福分？那么，我们在好的地方，我们有好的学习，我们的拉比老师是最好的，他亲自来教他的学生，他的门徒。当我们会常常遵守，我们常常遵守，常常的行他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就真真实实是他的门徒。也可以说，我们常常不遵守他的道，我们就是一个令他伤心的调皮的学生，不听话的学生。到达一定地步，你可能什么都学不到，是因为你不听，因为你不学。如果我们遵守，而且是常常的遵守，就真是他的门徒。如果一个人说啊，我是北大毕业的，讲这也不会，讲那也不会，真的吗？你在那里哪里学的？你都说老师没有教，为什么其他人都知道，你不知道呢？你若说主的话你都不知道，主要你不做的你要做，主讲的话你就改变，你说的话跟他的话相反，你从谁学的？你总是说你从主耶稣学的。你是说谎。你如果真的常常遵守他的道，就是他的门徒，而且是真真实实的门徒。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真真实实他的门徒，我们就要常常遵守他的话，我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会让我们完完全全得自由。他的话是真理，我们固守他的话，他的话就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主讲了很多很多，继续读下来，我们读到43节，主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主讲很多很多。为什么不明白他的话呢？有时我们也读经、读经、读经，读了很多很多，好像都不明白、不懂。我们听了很多很多主的道，可是都不明白、也不懂，那是为什么呢？那一个最好的老师，他亲自对人讲教导，是讲了很长很长的。到这里，主说了再说，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因为你们不愿意听我的道，因为你们的生命没有愿意，没有准备，不能承受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撒旦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你若说谎，你就是在说你父亲撒旦他的话。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你若是听了撒旦的谎言，那是抵挡真理的话，你就很难接受真理，你就有一个极大的阻挡，不是主不愿意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他说了愿意给我们，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听，我们就不能听，原因是我们听了相反真理的谎言。主讲这话，当我读到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神的子女是不说谎的。 我就求神帮助我，我要遵行神的话，不说谎，是就说是，非就说非。47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出于神，而是出于魔鬼。所以，如果我们说谎是出于魔鬼的，如果我们说谎说习惯了，那就是习惯性的认贼作父，活他的败坏的生命。有人说，谎言也有分善意的谎言、白色的谎言、黑色的谎言、恶意的谎言。那黑色的谎言、恶意的谎言，我同意可以不说，但是善意的谎言可以帮助人吗？真的吗？只要跟神的话不同，我们就知道，撒旦诱惑人、欺骗人，就把人的过去以为可以的，就改变了神的话。有一次我作证的时候也讲了这话，有一个弟兄他就来问我说："你在家可以，都是你的家人，可是你在公司哪有可能？因为在公司里，你说真话的可能真有麻烦，说一些谎言的好像很亨通，真的吗？"我们若真把主的话当话，他没说在公司在哪里，就是在一切的地方。求神把这一个真理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真理的儿子，我们要固守真理。他的话会保守我们，他的话会造就我们。多年前我在公司里工作时，神很恩待我，从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处境。因为神的祝福就变成了一个蒙神祝福、很好的被看重的位置。有一次，我们的公司是日本的 Seiko Epson 在美国的 Palo Alto 的研究发展的一个部门的，也就是在湾区 Bay Area。有人说他习惯说他是矽谷，在中国就说是硅谷，就是中在美国最高科技的那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的日本公司都到那个地方成立了研究发展的部门，开了以后几年后就关门了。我们的公司开了以后，哎，还存活，存活了一阵子。我的老板就说："为什么别的公司开就关门呢？"我们的公司还可以存活下去，他说有一个原因。这日本的高级长官就竖耳在听，到底什么原因？我老板就指着我，我们坐着一个圆桌，我是在一端，那么我老板在另外一端，比较高级的长官都在他附近，比较低一点的，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神的家中，每一个位置都是好的。在公司里是有的地方可以坐，有的地方不是你可以坐的。那么我老板就指责我说："那原因就是我们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我们都胜过了。原因就是这都是 Joseph 天天为我们公司祈祷的结果。"接下来他又加一句话说："就是傅，你说是不是？"我的回答是："是或不是。"这是他要我回答这两个，是或者不是。我怎么说呢？按照世人说，他给你脸，当然要。接下来他赞美你，你为什么要拆他的台呢？可是主的话使我想起。也是，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5章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恶者就是撒旦。 说谎，或者是似而又非，非而又是的这样的一个诡诈，都不是出于真理的灵，不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话。主的话是真实的，是清晰的。不要爱世界，就是不要爱世界；要爱父，就是要爱父；不要说谎，就是不要说谎；要说真理的话，就要说真理的话。我那时很为难，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想，我就说：“他说，这都是你天天祈祷的结果，是不是？”我就回答说：“不是。”我老板的脸都变了，然后一刹那沉静了一下，然后全桌的人都在笑。这是一个笑话，对大家来说，只有两个人不能笑。我老板他不笑，他笑不出来；他不笑，我这手下的也笑不出来。那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接下来呢，我老板的话几乎不怎么说话，我也不知怎么吃完那一顿。我回去的时候就在。路上回公司的时候，心里想说：“今天可能就是我在公司上班最后的一天了。”但是我心里还是很甜美。我说：“主，你堪当我为你付代价，这还不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我知道要付生命的代价，这只不过是把工作丢掉的一个代价。你堪当配受我丢掉工作，也心甘情愿，就有很大的平安。”我就在我的公司的一下午，我就在那边等我老板来。哇，因为他们还在开会，很忙。第二天他还没来，第三天还没来，那些长官都走了，会议都结束了，他也没来。后来他跟我讲话，也不提这事，直到今天他都没提这事。我也就继续的做，又做了好多年。我们的主，他的话。是甘怡的，是甜美的。有一次，在那之后，我们有一个会议，我是研发部门的经理，有一个销售部门的经理，他来到我们谈了一些我们研发，后来公司制作的，他们在销售的这一些工作的事，我就说了一些话，那个经理也说了一些话。他不相信我的话，他就说：“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不太像是。”我老板主持会议就说了一句话：“全世界的人的话你都可以怀疑，Joseph 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他是不说谎的。”我老板怎么知道？圣经有一句话是从苦难中知道的。我知道很多经上的话是经过火的炼，是经过了事实的经验。我知道是就说是，是讨他欢心的，讨他欢心就没关系了，讨他伤心，让他难过，那是不该有的，而最后要受到公义的审，他的审判。我老板接下来讲一句话，他因为 Joseph 是基督徒。我老板不是基督徒，我们公司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我老板以为基督徒都是不说谎话的，这样的，因为他是基督徒。其实他讲的这句话有真理，基督徒岂是该说谎的呢？所以小子们啊，讲这些话不是要你们犯罪，但是你们犯罪之后有一个机会可以回来，就认罪悔改，而且就不要再犯罪。你已经。洁净了，就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他都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说谎。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谎的基督徒不知道呢？我老板对我非常非常信任。后来神呼召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传福音。我向我老板辞职，总共辞了5次。第5次是他要退休了，他说你要退休，我就是一直 因为他说你的主喜欢，你的神会帮助人，喜欢帮助人，他打发你去帮助人，但是你的神派你来这里帮助我，你还没帮完，你不可以走。主说那你就留下来做半职。他知道我退休，他对我非常非常信任，非常非常信任。那么这个信任，他知道这是可靠的。我知道主的话是可信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是可信的。那么他的话是真实的，是有效力的，是甜美的。你说那一个短暂的尴尬，我确实有点尴尬。因为他说都是你祈祷的结果，我们的公司才存活下来。那我有祈祷是真的，可是没有天天祈祷。纵使天天祈祷，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好结果，是因为神做的不是我。那么他要把光荣归给我，因为他不认识神。但是我岂能接受这一个神做的归于我的光荣呢？那么他又说是我天天祈祷，事实上我也没有天天祈祷，但是想的是没有天天祈祷。他常说过去说我们公司有这个问题，请你去祈祷。后来事情就变好了，我们又有那个问题，你去祈祷，啊，又事情又变好了，就是真的几乎是100%都应验的，变好，变好，变好，变好。因为我去祈祷的时候，主说好，我就不祈祷了，我就感谢他。如果主今天说好，我感谢他，我明天要不要再求？不用，就等候就好了。所以我不是天天在那边苦苦哀求，而是大多的时候是感谢主，我有祈祷，确实有祈祷。那么确实祈祷，可是不是他讲的，我天天祈祷，不是天天为他要我的事去祈祷。那么最重要的是神的光荣，我不能窃取。我们的神光荣他自己的名，他恩待我们，所以这一个说谎是属灵致命的罪，严重的罪。让我们再翻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我们开始知道我认识他，我们知道。我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我知道我可能跟人的关系受到了考验，但是我跟主有好关系就没有了关系，什么事情都没关系的。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人说我认识他，基督徒都说认识基督，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基督徒如果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雅各书那里也提到，我们要行道，不但听到，也要行道。我们不但要听他的话，而且要遵行他的话。那一个只听不行的，也好像他的话写明了真理。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缺陷，看到自己的不解，看到自己的样子，可是转身。就忘掉自己是什么样，全部都忘记了。所以主给很多的恩惠都不能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不能长进，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在认识他的生命跟身量上进入成全的程度。这一个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诫命的，便是说谎的。这一个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真理就不在他心里面了。如果神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可是我们在否认了耶稣的话，我们会忘记他的话，我们又活在了一个谎言虚幻的世界，在这一个世界里。这世界的灵，黑暗世界的霸主，空中的掌权者，在空气中，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邪灵在运作，是说谎的，是黑暗的，是不洁的， 是让我们被玷污的。我们是靠着主的话，是真理，抵挡谎言，而能够站立得稳。神，他爱我们，帮助我们。那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么，这一个真实的信心，就是承受了他的话，遵行他的话，行出他的话，就要得胜世界里的各种考验。这真理的话，就要得胜仇敌的各式各样的污秽，各式各样的败坏，各式各样的谎言。我们的一生岁月，在这世上的基督徒，其实是跟黑暗的谎言持续在征战的。真理一定会获胜，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很让我们分不清楚的一种状况。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完全知道一切的事，只有神知晓一切。神的话说：“你们不要判断别人、审断别人，你们就不受审断。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你们就要被什么尺度所衡量。”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不要看到人眼中的木屑屑，你看到了，那真有木屑屑，你把它挑出来指责他，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大木块你看不见，所以只有神是完全知道的。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也就是神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把他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活在他对我们的命令，遵循他的诫命，在他安排的善工中度日。这一个他安排的善工，就是不断的行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善行、善工。我们是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侍奉基督的人，是。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一个忠心就是信他不改变，持续不改变，不是早上信，下午改变，下午信，明天又改变，这样子的高高低低。信他的人不是像海浪一样的高高低低，不能够承受神给我们不变的应许。我们要信他。我过去不说谎话了，我愿意一生一世都不说谎话。过去你给了我启示，我就愿意一生一世都好好的管理你给我的启示跟奥秘，也跟你愿意我服侍的人一同来承受你的真理，来服侍主的子民们。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为我都是极小的事，这是保罗使徒，他被人也论断得很厉害。他明明是使徒，人家认为他不是使徒；他明明是中性的，有很多很多的谎言，让他受到了很多的论断跟伤害。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污蔑。把没有的事加在他身上，毁谤他，羞辱他，最后杀害他。保罗使徒说：“这些为我都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神要我们遵循他的诫命，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他。他是公义的神。主说：‘我来到世上。’”我不为我自己讲话，我要为我的父而讲话。我们的主这样，我们也学习着。我们在世上的最大的使命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见证他怎样，而不是为自己 讲话。那么我们的神会为我讲话。我刚才见证在公司里，我的神为我讲话，我的老板知道了神讲的话，他不是基督徒，他知道。我们会知道认识真理。那保罗也是这样，连我自己也不审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他没有觉得被人诬陷的事他是有错的，但是他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他也不因此而自断自己就是圆满的，自己是义人。他纵使良心无愧，我们应当要良心无愧。良心不斥责，但不以自己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圣洁、完完全全没问题的人。但判断我的乃是主，真正审断我们的是主。主要我们不要审断别人，只有他是审断人的主，而且他说他一定会审断，也就是所有你的冤屈，这审判在他。公义的神一定在他的时间一定会审判。如果他会为你讲话，他会为我讲话，为我就够了。至于说现在就为我讲话，明天为我讲话，或者我有生之年都不为我讲话，一直到最后面对他的时候，在众圣徒面前，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他为我讲话也够了，因为他一定会讲话，他审判在我，他不会不审判的。但是我们没有权柄去审判，因为审判有一点就是我审判，但是我们不完全知道，我们不知道。如果神说你传讲这话，那你不是在审判，你是传讲了神的话。那神没有这样说，你认为是这样，那个叫做审判。我不知道的，我去讲就是审判，审判的权柄没有给任何人，因为我们看的都是局部的，不完全知道。审判的权柄是神的，这一个审判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我们不论断，只等主来，他要按照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也就是我们要把一切交给公义的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作为。他要显明，我把主的话当作话放到我的心中。保罗使徒也被人这样的扭曲诬陷，我们的主也是要忠心侍奉的，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的，一定会受到逼迫。世界会逼迫老恨基督徒，因为在老恨基督徒之前。就无故的老恨了主耶稣，这个老恨的时候，就会加很多的话，加很多的话，审判扭曲的话，就加在他身上了。就他说他是这样，我当然也不例外，神的仆人都这样。有的时候那个扭曲，无中生有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转过来对我的攻击，我是带着爱，告诉他不是这样，你说的完完全全不是事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告诉那一个传话给你的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我提供了很多的事实是这样，盼望是，我们不在谎言中，盼望是，因为说谎是很严重的，说谎会怎样？不在真理中，说谎会怎样？是做撒旦的子女，最后去哪里？一定不是。去到天父给他子女的天国里，而是那贼、那杀害者、那说谎者、撒旦他的地方。我们翻到启示录的21章，所以说谎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事。第八节，有底下的这一类人都要下地狱的，这是神的话，不可加，不可减。唯有胆怯的、不信的，我们因为胆怯而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仍然是有祸的。我的天性是很胆怯的，我在家是老妖，我都不知道我对我的老板那天怎么讲出那样的话。 我知道在那个时刻是神给了我一个力量。我讲了那话，我没有跟他去道歉，我不会要道歉的，因为我做神的话，怎么能去道歉呢？但是我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哎，我也觉得，OK，神你掌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他的话吞下去，他的话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灵里的刚强，我们的灵必须刚强的，就掌管我们天然的胆怯。我的天性是胆怯的，我在家是老妖，可是我。靠着神的恩典，就是在一些大是大非上，他让我站立得稳，是他的恩典，荣耀归给他。不信的，这不信的也很严重，这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所有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所以对我很谎言攻击，只要他要来跟我问一下，我愿意他知道真理，而不在谎言中。如果撒旦要你说谎，你就去说谎，你有没有罪？如果说谎的要你去说谎，你有没有罪？你都是谎言了，都是谎言，都是谎，因为他使得我，所以真理会使人真真实实的得释放。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还有一个发生在时空里的真实的事。我刚才讲的事，真的发生在时空里。我老板，我跟他的对话，后来得到他的信任。所以，不是一个小说，纯属虚幻，让人的眼泪流啊，感动啊。哎呀，怎么有这么凄惨的事？这样的事。最后加以上情节纯属虚妄，小说可以啊，但是神的见证，见证人不能够扭曲的做一个，那个是说谎的，所以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是有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所以为我在主前的学习。我们要建立在一个真实上，因为谎言就会一直谎嘛，因为就是站立不没有办法站立得稳的，是泥沼的。但是真理是真实是这样，我真实是个罪人，主赦免了我的罪，让我重生的都是真的。所以保罗以前也有问题，但是他悔改了，这是真的。所以都是真实的，这一个真实，神的话是真实，还有一个历史的事实，真实的事实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真实的状况，有很多的状况，咱这一边说的跟那边说的两个就不可能有一个同时对的，也许两个都不对了，所以要学习着在真实上面。真实上面，你明明结婚了，就要说结婚了，不要说骗人说啊，我还是单身。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所以有一些说谎的，那一些败坏的肉欲，让你做了很多。我们是活在一个极大谎言败坏的世界，可是主要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他要显明一切，他会显明。他会把很多的真实的事情显明，所以保罗使徒说，主会显明这一切，他会显明这一切，我们也安于主显明的。其实主显明的，我们在这一个真实上，我们继续的欢迎真理，让主做主为王，让主有的时候主确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他没有显明出来是让我们悔改，可是他显明出来，我们也不能遮掩。这些都是一些完完全全的真实的事，我们要学习的在真理中、真实上面。那么真理中，因为神是光，神是真理，在他内没有任何阴影，可是他也是爱，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在极大的爱中。 准备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能够纠正的机会。有的时候我这样去说，别人知道了就澄清了。我也经历到，我不论怎么解释过好多次，他就要说过去的那一个没有的事，一直说到大家都认为来压迫我。没办法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还有一些事不是故意的，可是却有一种习惯性的错误。我举一个圣经中的真实的事，在以色列子民，他们的习惯就是只有他们是特选的那一个神的选民，所以对外邦人，他们有一种很不同的看法。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彼得去了外邦人的家中，做了神召叫他做的事，科来略。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有一个外邦人，他是敬畏神的，他常常祷告，他周济百姓，是在该撒亚利亚第十章第一节。这个人名叫哥尼流，是高是科来略，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神的使者显现给他，叫他去请彼得来，他就去请，去按照神叫他去的，到约帕去请了彼得。彼得看到了异象，圣灵又说你要跟他去，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彼得就去到了哥尼流他的家中。当彼得在讲话的时候，圣灵就充满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了方言。彼得说，他们都领受了方言，跟我们一样，就因耶稣基督的名为他和他的家人们施洗。而这事传到了这些其他的犹太人他们那里。第十一章。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也就是他们想要认识真理，那是很好的。我们来按照圣经来好好的沟通，求圣灵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解释，而能够接受真道。我们本来就是因着神给我们不同的启示，我们在一起就能把全面的启示更清晰的看见。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是不是真的？而那时他们是找麻烦的，你说是真的，这麻烦可大了。但是彼得也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他不只是说是，那又怎么样？不是在争吵。他是非常非常把握机会，要把神的道，他领受的，神做的，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就是奥秘的管理员，忠信要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做的。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的给他们讲说，他就讲真实的事，他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事，这个真实的事怎样怎样怎样，而在这个真实的事里面，神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真实的事里面加上了神做的事，叫做见证，是大有功效的。因为羔羊的血和弟兄们的见证，以及情愿牺牲自己生命死了的这一个态度，就能够得胜那条龙。控告者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控告者，他是说谎者，他是撒旦，他是魔鬼。让我们得胜他的是靠着这一个见证。我们经验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知道的，我们才作证。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所以彼得就是做这事的。而且，使徒们在充满圣灵之前，耶稣基督显现给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的恩许，就是父的恩许要把圣灵降下来。你们要充满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充满之后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成为我的见证人。 所以他们一生就在见证，就在见。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都是要充满圣灵为主作证的。那么他就开始作证，开始作证，他就开始很把过程为什么就这样的去说下来。接下来他就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的一样，我是谁能拦阻圣，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光荣于神说，说这样看来，神也赐以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也就是。我们的习惯，神在改变。现今已经在末后的时代，主要乘着云彩来了，他也在改变我们很多在不同的习惯下的宗派里面，有一些，也怎么会有一些彼此矛盾的呢？一定是不矛盾的。神是真实的，而要显明这一切，而显明这一切，让我们要接受。所以他们接受了，这一个门就被打开了。感谢神，有好多的人听了信了，接受了。可是有没有不接受？有，直到今天，他们不接受基督，他们还活在一个神要给恩赐的时代，他们却活在一个等候神恩赐来的时代。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世上，他们却不认识。这墨西亚、弥赛亚来了，他们还在等候另外一个弥赛亚。我们不要这样的，一直固执于一个跟真理不合的，众人都这样说的习惯里、习性里，包括文化的或宗教的传统、文化的传统。神要我们完完全全认识真理。在真理中完完全全得到真自由，那么我们要活在这一个真理中，也要活出真理，为真理作证。我们是真正自由的人。在圣经中，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清晰的看到，在神的家中，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神的家，是神的教会。以弗所书第四章，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身体，教会就是身体，基督的身体。那么，这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父，只有阿爸天父，没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个父，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主耶稣，只有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人的话。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只有一个信心，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盼望跟神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不要去到地狱的火湖里。只有一个父贯穿众人，且在众人之内。这一主一信一喜，都是神要基督徒我们所遵行的。可是我们的习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宗派，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卫斯理，有一次他被提到天上，他看到了好多好多快乐的人在宝座前赞美敬拜，很多数说不清的穿白衣的，他就问跟他在一起的天使，这些人是谁？他们中间有多少是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天使说：“那就一个都没有。”他就习惯说：“啊，他们走偏了，不对。”那么有多少的是路德派的？天使说：“那，哇，他们也不就近。”那么有多少是这派？有多少是派？都是没有。那最后他就想说：“那么剩下的都是卫斯理派喽。”这英国人习惯上很体面的拉拉衣服。他说：“天使，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卫斯理派？他期待的答案是100%。你看，我传讲的话圣洁，他们就是活出更加不一样。他确实带出了复兴，没错。天使说：“那一个也没有。”他好惊讶啊！他就问天使说：“那他们是谁？”天使说：“他们叫做基督徒。每个宗派都有。”得胜的，在真理中的，进入天国的，不是你在哪个派就一定可以。我很早碰到主，1991年6月9号，我读圣经，我就按照圣经的话去生活。我在圣经里面看到基督的教会，在圣经里常常用一个字单数 one church one body，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指的是超越时空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天下人间所有的重生得救的，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么在这个世上，确实有时间跟空间，就有重生得救的人聚在一起，就是他给他子女们的家，就是基督的教会，也很容易理解。有的人很有钱，他在好多地方都有别墅，那都是他的家。那么他在不同的地方，他有很多的子女，都有他的子女。我们的天父，他在各个地方都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把他重生得救的子女聚在一起，是他的教会。每一个城市就只有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很大很大的一个城市，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弗所比较小，叫做以弗所的教会。哥林多叫哥林多的教会。你看圣经的每一个城市，你的得救的人就是圣经里神给的名字，那个教会的名字。所以，在北京很大，就是北京教会。在台北，台北教会，那么在兰卡斯特这个城市，兰卡斯特的教会，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神的眼光里，就是他的家。我们也知道，家中的活动不见得你都可以有时间、有空间去，有时两个地方都有，所以父圣灵安排你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都是自己的家。那么自己的家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父亲有好多的孩子，有几个孩子在这个餐厅吃饭，有几个孩子在那边郊游，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这样。所以，我们生下来重生得救，就是他家中的一份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加入他的家。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不需要说，有一天我要加入。苏孝平跟何冕的家成为他们的女儿，他们生下来就是了，他们就是了。所以我是神的子女，是因为神生了我。那么我到神的家，所以我去这个地方，那也一样。如果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呢，我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神的家。事实上，神派我到好多地方都是他的家，去到那边服务。那么他喜欢我们同心合意，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所以那谣言说：“哦，苏耀平背离了天主教会，被天主教会踢出去了，他跑到加入基督教会。我没有到别的地方再宣誓加入什么，然后又要宣誓说你的教会，你要宣誓你离开那个教派，你要进入这个教派，我不走那个状况。那么。”是神的子女，那么是神的家。我去神的家，所以我去到天主的教会，我去到基督的教会，而不只是人习惯性的一个分开。因为到后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把新娘提到天上是准备好的，不是哪一个宗派的。所以，我也不会说。这个宗派就一定比那个宗派好？不，我是在活，主要我们活的，我在活这样的一个真实。有的时候， 好多好多的事实才写明。那么那一个扭曲加给我，但是其实我们中性的把它交给主会写明，主会做他要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背离基督的教会呢？神的教会呢？天主的教会呢？那么就是去拜偶像了。你们攻击我，我应该要悔改的。那么我照着神的话去做，愿意我们都被提升，我们要不断的被提升。但是我们一直陷到这里面去，在那边分党分派搞分裂，我们就错失了很多很好成长的机会了。不论在哪一个传统中讲的话跟基督的话相违背的，是我们要改变，对不对？因为那个谎言会让我下地狱火湖里的，我一直在谎言里面做很多的伤害基督身体的事。求神帮助我们，在真理中保守真理。我要按照神给我的尺度活，中性的活，他对我的启示，他会给我更多的启示，我叫更多的警醒，更多的。我也不是一天这样，其实从起初到现在，在这个真理的路上是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知道。很感谢主。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我们确实有不同的传统的宗派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去攻击别人，我们是彼此相爱，因为基督要我们彼此相爱，别人就能够使我们认出我们是谁的门徒，基督的门徒。你是去到哪个教会？基督的教会，也可以说兰卡斯特的教会，应该只有一个兰卡斯特的教会。感谢神，感谢主，其实他对我们的定规是最好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彼此之间的很大的困难在那边虚耗，就是分裂的、说谎的，让我们抓到了一些。我不是说我们圆满了，而是说有一个圆满的神要我们进入圆满，可是我们要固守他的话，遵守他的话，他的话就会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持守真理，真理就会释放我们。真理就是基督的话，神的话，特别是在事实中显明神的作为的，神的，他做了什么？他的人见证他的作为，至少我们可以在一个真实上来说，一个真实上来说，我没有否认我在天主教会灵洗，天主教灵洗，我在天主教充满圣灵，为我祈祷的王庆宏神父是我的恩人，他是神的仆人，可是应该说是在圣何西的教会。圣何西，神在那里，他的子女，他的仆人，把我带到了这一个充满圣灵的恩典中，也有在不同的所谓的基督教、天主教，有很多人对我的帮助。其实我们是彼此需要帮助的，因为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约翰福音第17章，神要我们彼此合而为一，是跟耶稣合而为一，我们就彼此合而为一，而不是要分裂党派式的，那是没有真的合一。只有在基督内，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可是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共负一轭，说谎的跟讲真理的也不能够合在一起，对不对？这个确实有分的，偶像跟真神是不能有苦有分的。这个是一定要不一样的。那么，其他是神要我们欣赏神在彼此不同的他的作为。那么，我们也要在神要我们活出的丰盛里进入神给我们莫大的恩惠。让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约翰一书的第2章，译者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所有人的罪，他把所有的罪人都分别为圣，不属 世界而属基督，不属说谎的黑暗撒旦，而是属于他。我们被召叫，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这个“若”的意思，他给我们自由的选择。我要选择，我要选择。感谢主，他使得彼得选择为圣灵作证，为哥尼流那一个事件说真理的话。感谢圣灵感动其他的宗徒，其他的那些有传统的，他们接受了神的作为，进入了一个圣灵的时代，就是神的恩典从选民以色列进到了外邦，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重要的事件。那么很多重要的事件在末后的时代加速的发生，加速的发生，加速的发生。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他的话你要遵守的。我跟他的话不一样，是我要改变、要悔改的、要认罪的。别人传讲真理的话，显出我的错误，我要感谢的。我讲错误的话，别人告诉我相反真理，我是感恩的。我是要回到主真理的话。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若表示说神多么给我自由，在这个自由，我也有一些考验。这是我讲。见证，有的时候真的很累，有时候真的很沉重，有时候真的被一些似是而又非的这种想都想不到的这种无谓的压迫攻击，很累。特别也有个天然的原因，年纪大了，好像体力也比较差。哎呀，何必呢？可是我知道。我告诉我自己软弱的肉性，神没有要我停止，我不停止。因为约书亚到年老的时候，神跟他说：“还有很多地你没去。”约书亚为自己的地吗？他哪要种那么大的地？因为他为神的产业、神的子民。神还在要我工作，我就要工作。其实他没有强迫我。是我每一次都这样选择，每一次都这样选择，就是在那个选择中间最无助的时候，我还是选择说：“神，你已经告诉我要做事，现在我碰到难处了，我不退缩，我还这样。”哎，恩典就来了，经验就来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神机意识就来了。感谢神，他让我做对的选择，我就有对的承受。那么我不要，那么好多的丰富都没有了，提前。少掉了很多的丰富，感谢神，我们还有，因为我还活着，表示还有诗篇139篇16节，关于我的命定，我要把握的去完成。那么我们选择，若选择遵守，他会帮助我们可以遵守。我们就晓得是认识他的，我知道我所认识的是谁，我知道他是可靠的，我知道他曾经帮助我，他还会帮助我，他曾经有能力帮助我，他今天有能力帮助我，那么他明天还是有能力，他还是愿意帮助我，他本来就是我唯一的依靠。感谢神，我会越来越多的认识他。他是可靠的，是忠信的，是信实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严重哦，又严重，严重哦，又严重。不要轻看说谎这件事，它是非常严重的，让我们以为像这样，我被骗了，你还是活在谎言中。最后显明的时候太迟了，到地狱里去跟说谎者的在一起吧。不要说谎，不知道的不要随便去说，免得犯说谎的罪，是吗？要说事实的，他确实这样告诉我，不是我猜他这样，他确实这样，不是猜我怎样，我确实侍奉了神，到现在我在做见证，我未来能不能忠信，我求神帮助我，因为还没发生。那么我们要依靠神。我可不可能说谎？可能。我可不能犯罪？可能。都可能。但是不是我想要的，也是真的。我敞开我的心，把我心真的说，神啊，我不愿意说谎。 我不愿意违背你的话，我愿意我口中的话，我心中的思念，就像诗篇19篇说的，都在你的眼前蒙你的悦纳。愿我心中的思念就会变成口中的话，在你前都是蒙受你的悦纳。那么我渴望，我愿意，我就依靠他，要遵守他的诫命。求神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引导我们，他会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受到的冲击跟最后的 final touch，也就是最后的成品的最后的一些，我的生命也算是在人生中已经70多岁了。神在经上说，一般70岁，健康的80岁。强壮的80岁，我在70跟80之间呢，我72岁了。感谢神，不论我活到几岁，求他帮助我，直到见到他的时刻，我都愿意认识真理，改变我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误会。我们被神所光照，我们要在光中彼此相爱。他要得着。他的身体，他的心腹，懂他的心，完全是跟他在一起。他要得着幕后有一群他可以用的人，叫做幕后世代。他要用的属灵的征战的，就是渔民。到最后，就是只有那些渔民还在继续。那么，你是渔民还是不是渔民？神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建立，而是他要建立。我们为他而活，为他作证。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出于他的都有永恒的特质，为他而做的，他给的都有永远的特质。要到永永远远。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在现今的时代，有很多很多虚妄的假基督、假教师、假先知，以及世界的灵扭曲说谎的，那源头是撒旦。有很多他兴起的这一些讲他谎言话的人。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跟谎言没有骨没有分，我们唯独听你的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主耶稣，你的话是是，我要向你只说是，我要向撒旦说不，向他都说不。不论这个甜言蜜语讲得多么好，不论逻辑是多么多么的周到，我们都不信。我们相信真理，我们也相信事实，这事实才能够让我们站立得稳。主耶稣。我们要在真理跟事实上，我如果真的错了，谢谢你给我机会，我愿意悔改。如果是谎言，求你帮助我站立得稳，能够为真理作证。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你是永恒的，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遵守你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深深的知道，我们认识你。因为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的话保守里面，我们跟你有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永生。从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重生得救的那一天，你认识了我们，我们也在那一天认识你。那一份爱是甜美的，请你帮助我们不抛弃起初的爱，不失掉起初的爱，请你帮助我们在爱中成长。这一个会爱的生命，能爱的生命，那爱你的就是遵循你诫命的。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你。谢谢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让我们在真理中得释放，让我们建立在坚固稳健的磐石上。主耶稣，我们是以真理的话所生的，我们是你的圣灵所生的，你的子女。是不说谎言的，我们不是撒旦的子女，我们不说撒旦的话， 我们传讲述说你的话，我们要为你的真理作证。求你帮助我们，都在你真理的光中坚守，以坚忍的心承受你的道，为你作证，直到永远，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